我们由王义静姐妹来读今天的经文。
创世纪一章26-28节，请听神的话。神说：“我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读经完毕。
今天由吴清盛传道给我们证道，他证道的题目是《庄周梦蝶》。
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我已经把这个讲台向后面挪了一点啊，跟你们大家保持一米的距离啊。希望大家心里面有平安。嗯，相信大家都听过庄周梦蝶这个故事啊。说2000多年前的一个下午吧，说我们道家的一个牛人就是庄周，他在睡午觉的时候做了一个梦，他就在梦中的时候，他梦见自己是一只蝴蝶，然后在花丛中翩翩起舞，悠哉悠哉地飞着，甭提有多快乐。突然间梦醒过来了，醒过来之后，庄周就睡眼惺忪的就说出了一句千古流传的名言啊。他说：“不知周之梦为蝴蝶语，蝴蝶之梦为周语。”我想大家可能都听过这句话，意思是说，到底是我庄周梦见了蝴蝶，还是我本来就是蝴蝶梦见了庄周？听起来有点悬了啊。无可否认，庄周梦蝶是一个非常浪漫的故事，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故事，也是一个非常有哲理的故事。其实说真的一句，其实我们大家天天都在庄周梦蝶啊。我们在有时候在问自己，我是谁呢？有时候我们也问自己，我是不是在梦中？就像我自己一样，我也问自己，今天是我在这里讲道吗？啊，是不是我在发梦里面在讲道？我们也不知道自己应该干些什么事情，我们也不知道我们将来会去哪里。正所谓中国人说人生如梦，好像我们都在梦里一样。为什么我们会庄周梦蝶呢？其实原因非常简单，就是我们没有真正认识到自己是谁。所以今天早上我要和大家讨论一下我们基督教里的一个教义，就是人论。顾名思义，人论就是研究人的理论。简单来讲，人论就是要解答人是什么。基督教的教义里面，人论它不是跟我们去从解剖学、遗传学或者是社会人理学方面这方面去研究这个人论，而我们的人论是建基于圣经的立场，用圣经来研究有关人类的意义。人论是基督教教义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教义。在基督教的历史里面，有一位弟兄叫做约翰加尔文，可能大家都比较留意马丁路德，但是约翰加尔文其实是跟马丁路德一样出名的， 它在宗教改革运动里面它也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甚至它的作用可能比马丁路德还大，因为它写了很多很多的有关于基督教教义的书，所以我们现在很多的理论基础都是来自于加尔文。加尔文他的在他的一本著名的著作里面，叫做《基督教教义》的著作里面，他的第一卷的第一章的开头就这么写，他说：“认识上帝与认识人是互相关联的，只有真正认识人，才能够真正认识上帝。”他又说：“只有真正认识上帝，才能够真正认识人。”也就是说，我们要知道自己，才能够知道上帝，要知道上帝才能够知道自己，讲起来又是很玄的事情。一般来说，人论会涉及到下面几样东西。第一，人为何被造？第二，男的与女的，很多人都说男女不公平，这在圣经里面啊，所以我们要讨论男或者女的。然后就是人性的本质是什么，另外就是罪，还有就是神与人之间的圣约。今天我和大家分享的就是人为何被造，因为只有明白了我们是为什么被造的，那我们就像刚才的歌里面一样，我们就有盼头了，那我们就不会再庄周梦蝶。讲起人被创造的话，可能我们大家都马上想起一句非常著名的圣经经文，就是创世纪二章七节所说的，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这些经文告诉我们，我们的始祖他的名字叫亚当，他之所以成为有灵的活人，因为上帝用尘土造了他，然后上帝用在他的鼻孔里面吹了一口气，所以他就变成了一个生气勃勃的一个活人。在希伯来文里面，亚当这个字它是有很多意思在里面，它可以是人的名字叫亚当，它也可以是代表人或者是人类，只要分别就是前面有没有一个冠词，就像英文里面前面放一个惹，这样的话就是代表亚当，如果没有惹的话那就是普通的人啊。所以在希伯来文里面，亚当这个字它等同于人，等同于人类，因为在最初造人的时候只有亚当，所以亚当就是人，人就是亚当啊。因为这个原因，很多圣经里面他们都不用亚当这个字的，比如讲我们有一本像我们的和合本圣经是亚当创世纪的3:20，我们的翻译是和合本翻译是亚当给他妻子起名叫夏娃，这大家非常熟悉啊。但是如果我们打开吕正中的翻译版本的话，他是这么写的，那人给他的妻子起名叫夏娃，所以 the man 啊。但如果讨论人的创造目的的时候，我们就必须回到创世纪的第一章26-28，就是刚才玉晶姐妹所读的那几段经文。这是一段有关人为何被造的经文，根据创世纪1:1-23里面，上帝用5天的时间创造了一大批的东西，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还记不记住上帝是怎么创造的？所以我想可能问组织学的学生好孩子们，他们可能比我们更加清楚，所以今天我特别用这个图表跟大家温故知新一下啊。第一天创造了这个动词要不好用啊，光。第二天创造了天空。第三天创造了水、陆地、植物。第四天创造了日月星宿啊，这个字我也查了一下，南方人都读星宿，其实在字典里面应该读宿，只要跟星星有关系的都读宿，睡了一宿因为看到星星嘛啊，日月星宿。但是如果是其他的就是宿院、宿将、宿舍，都是宿啊，所以普及一下，虽然我不是北方人，但我也查了字典啊。第五天创造了鱼和 鸟。然后第六天他创造了动物和人类，第七天是最后第七天，歇了他一切的功，并把这天就第七天定为圣日。所以在整个的创造过程里面，我们发现第六日是整个创造的高峰。为什么我们说第六日是创造的巅峰呢？因为那天上帝不但创造了动物，还创造了人类。人类的创造就是整个创造过程里面的一个巅峰。所以如果严格来讲的话，二十六节到三十一节里面都是在写上帝创造人类，但二十六到二十八节是最值得我们深思的。这几节经文告诉我们以下的几个重要的信息啊。创世纪的一章二十六节的第一部分，他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皆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所以这句经文告诉我们，神按照他们自己的形象和样式来造人。你看我们多宝贝。然后创世纪一章的二十六节的下部分，他说：“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和所爬的一切昆虫。”这句话告诉我们，我们是受托管理世间一切的东西。创世纪的一章二十八节，他告诉我们说，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这是告诉，这是祝福我们人类要生养众多。虽然这句经文看起来很容易明白，但是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经常也有带来很多疑问。什么是我们？一章二十六节里面，他讲到"我们"这个字，其实是一个非常具争议的一个问题。在我的印象里面，当我开始去带小组的时候，很多慕道友他们都会抓住这句话来挑战圣经。他说，你们基督教不是一直强调你们只有一个神吗？为什么这里出现我们是众数的？那是不是说这个世界有很多很多不一样的神，所以才讲我们？其实在传统里面，我们这个字有三种解释啊。一般来讲，很多教会他们都会解释说，我们是代表圣父、圣子、圣灵，也就是说三位一体。这是一个非常合理的解释，听起来也非常的使我们感到非常的舒服。但是我们要知道，这是旧约圣经。在旧约圣经的年代里面，其实还没有真正形成三位一体这个神学的理论，所以我们不应该太强调这个我们就是代表三位一体，圣父、圣子、圣灵。也有人认为我们是指上帝和天使们，也就是我们歌里面唱到整天唱的天使天君。因为圣经有很多经文是有关上帝和天使间的对话，说这是上帝和天使们在商量如何造人。所以有人说很浪漫啊，说这个是一个天庭会议，所以他们在开会商量怎么样去创造人。这解释很浪漫，但这个解释最大的问题是，如果我们是指上帝和天使的话，那上帝的形象样式是不是和天使一模一样的？但是在二十七节讲到，他是神就按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这里是用他的，所以我们也不要把它看成是一定是上帝和天兵、天使、天将一起来创造人。第三个解释就是上帝和灵在一起。如果根据上下文的意思的话，指出我们 是指上帝和三位一体中的另外一个位格灵，因为在创世纪里面一章二节里面已经提到上帝的灵运行在水面，所以在旧约圣经里面灵这个字已经是大家所熟悉的，所以在这里看的话，其实最好的解释应该解释成我们就是代表上帝和另外一个位格灵，他们在商量如何去造人。什么是形象？在希伯来文里面，形象和样式的意思是一样的，都是指某物与另外一个物相似，但是他们的关系是相似但不相同，不相同但可以代表另一件东西。形象和样式并不是在这里出现，其实在创世纪的后面也看到五章三节里面叫讲到亚当活到130岁，生了一个儿子，形象和样式和自己相似，就给他起名叫赛特。所以我们可以想象中，形象和样式这个字是一个非常普通的一个名词，所以我们有时候不要太纠结在这里面。有人干脆把这个形象和样式这个字翻译成肖像啊，所以在诗高圣经里面它的翻译是照我，让我们照我们的肖像，按我们的样式模样去造人。这句话的翻译非常传神，给我们感觉到是一个艺术家，他在照着一个图画或者什么东西来样板来画一张图画一张，我们就想象中就这样。斯宾伯教会的弟兄姐妹可能很少去 Fenston 的金医生家里啊，在金医生家里的他的厨房里面啊，丽明姐妹她很喜欢画画的，所以你去到他家里的时候，他有一个景象，就像这一张的图画一样，就是丽明姐妹她会在厨房的一个地方放了一个画架，然后有一个小狗的照片，她就照着这小狗照片去画这一张的一个油画。我们看到油画里的小狗栩栩如生，它有照片里小狗的形象和样式，但很明显它们是不一样的啊。丽明姐妹听到我这句话可能说我，她说她画得不好，或者说她画得不一样，就是我们中国成语有一句说画符不成反类全啊。其实我没这个意思，就是说你怎么看它还是有分别的，但是她画完这张画之后，画里的小狗就让我们知道这个小狗就代表照片里面的小狗。这里有张两张照片啊，你觉得这两个像吗？像啊，是吧？但是你说你找像哪里像呢？啊，其实我们真的不要去刻意说这两个小朋友他们在哪个地方相似，我们一看就知道在哪里相似。我自己都不知道他在哪里相似，但是我家里的长辈他们都说他们两个很相似，但是我真的看不到。你说我们跟上帝相似在哪里呢？你有必要去找他我们在相似在哪里吗？如果我们一定要去找相似的地方的话，大家可能圈一下哪个地方相似啊？我感觉就是大家都是有眼有鼻 有嘴巴的啊。这边是我啊，那边是他，是我的儿子麦卡啊。讲完之后大家可能觉得像，不讲的话大家觉得不像啊。如果我们真的要去找它的样式相似在哪里的话，我就感觉就像我们以前很喜欢玩的一个游戏，就是找相似的地方。这两张图画看上去一模一样，你觉得哪里是不一样的，哪里是一样的？一下子找不出来啊，答案在这里啊。这个张画里面有五个地方是不一样的，其他都是一样的。其实真的我们真的不需要在这些相似地方去纠结。很多人认为神的形象跟我们相似的地方，我们跟神相似的地方是在于人的自信能力，智慧的智啊，自信能力，就是说人是动物界里面最有学习能力的动物。有人认为神的形象跟我们跟神的形象一样的话，就是在于 我们有德性的选择能力，就是说人有礼义廉耻之心。也有人说我们像神，主要是我们在起初的时候我们的道德是纯洁的，就因为亚当和夏娃在还没有犯罪之前他们是有真善美的。也有人认为我们跟神的形象在于是我们有统治全地的权柄，就是人有征服和控制万物的能力。他们都有道理，但是到现在还是没有一个标准答案，到底我们跟神是相似在哪里。所以我建议大家不要去纠结我们跟神到底有什么相似的地方，所以我们要把焦点放在形象和样式，就是说我们跟神很像，所以我们可以代表神，所以我们还要知道我们是这样的宝贝，因为我们很像神。现代圣经译本在翻译创世纪的一章二十六节的时候，他是这么翻译的，说我们要照着自己的形象自己的样式造人。读这段经文其实跟和合本圣经没什么分别，但是现代圣经译本在这句经文里面他加了一个注释，他的注释是这么翻译的，他说这段圣经也可以翻译成是我们来创造人，他们要跟我们相似，跟我们相像。我觉得这句话如果我们用这句话来翻译的话，翻译成这样的话，那我相信我们就没有什么太多的争论。创世纪一章二十六到二十八节告诉我们，人是上帝创造中最特别的被造物。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有四个特别，第一个特别，我们是尊贵无比的。第二个，上帝创造人是深思熟虑的。第三个，上帝创造人他是给我们有使命感的，我们是任重道远的。第四，上帝创造我们是祝福我们的，是福杯满溢的。尊贵无比，人是第六天被创造的，当时宇宙万物都已经被造完成，人在这个时候才出现。这样的话就显得我们更加的尊贵啊。所以我相信我们大家请客吃饭的时候都是把东西全部煮好了才叫客人入座，这样才是一个尊贵的客人。我家里就有很多个尊贵的客人，客人，每天就是我们吃饭的时候都是我们在厨房里面忙，师母跟我在忙，然后我们三个小孩都是我们尊贵的客人啊。我们一定要全部 set up 好了，准备好了才叫哦开饭喽，还要三请四催他们才慢慢的入座。入完座之后，吃晚饭之后，有时候会替你收拾一下，有时候就拍拍屁股就走了。所以我感觉他们就是我的尊贵的客户。我感觉我们家里就像一个餐厅一样，他们来吃饭，吃完饭之后就走了，钱也不用付啊。所以我感觉他们是尊贵无比。一场大型的歌舞剧里面有很多的主角，他们的身份地位责任都是无可比拟的。教会初期的一位教父叫尼撒的贵格里，他形容人说因为他天生就是君王，一出现就要统治他的臣民。你觉得很尊贵啊，他一出生就要统治他的臣民。所以就像圣经里面，新约圣经里面耶稣基督出现的时候，前面还有一位可能叫配角吧，最佳男配角出现的，那就是施洗约翰。施洗约翰他说自己是在主耶稣之前出现，就是要替主耶稣修直主的道路，所以主耶稣出现才是这么的尊贵宝贝。自1983年中国中央电视台就推出了春节联欢晚会，在座的很多的弟兄姐妹可能每个年三十的时候大家一家都团聚在一起去看春晚，今天已经是第37个年头了啊。春晚每个春晚里面都是中国能够上春晚的都是中国演艺界的大腕啊，他们能够上春晚就代表他在中国的演艺界很有地位。 每个人出去都是非常好的，有很多的我们想印象中很深刻的。但是你知道，在春晚的过程里面，哪一个节目是最重要？是就像我们人类出现一样，是最重要、最是一个压轴好戏呢？可能大家不知道啊，有一个名词叫做零点压轴啊，就是一踏入十二点，有几个最著名的大腕就会出现，出现次数最多的艺人统计过，据说是李谷一，啊，他唱的那首歌，大家知不知道什么歌？每年都唱那首歌的，《难忘今宵》啊，所以《难忘今宵》他是最后一个出现，他是最后一个压轴好戏，是最厉害的。我们人也是一样，在上帝五天之后啊，六天创造所有一切之后，最后创造了我们人类。你想，我们人类是如何的尊贵无比？深思熟虑。贾尔文，刚才提到贾尔文，他细心的观察了人和其他造物的不一样。在创世纪第一章提到上帝创造的时候，都是用命令的口气，就像诗篇的33:9里面所说的，因为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然而创世纪的1:26里面，他是不一样的。上帝说的是，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去造人。可见上帝没有命令，而是用商量的口气说，我们要去自己的形象去造人。上帝将人的创造是他计划中的目的，就是定下定人类，就是不管是男和女人，都是作为上帝在地上的一个代表。这位就是尼萨贵格里，他讲到说，造物界是神的全能即时创造出来的，他一发出命令就立刻出现，唯有在创造人的时候是经过慎重考虑的。当耶稣基督复活的时候，他委托彼得去牧养他的小羊的时候，我们也看到这种口气。耶稣他再三地问彼得，你爱我吗？你爱我吗？你爱我吗？很明显，耶稣把这个事情委托给彼得，不是一个命令，彼得你就要这么做，而是他用商量的口气，爱的口气说，你爱我吗？你爱我吗？你爱我吗？这是一个商量。可见耶稣基督是经过深思熟虑，才将这个如此重要的担子去交给彼得。任重道远。创世纪第一章总共用了6经文来记载人类的创造，这比其他的创造都详细很多。它不但告诉我们上帝是按照自己的形象和样式造人，同时还宣告了上帝创造人的目的，就是要人帮助他管理这个世界万物。管理这个字在圣经里面它是属于君王的，所以在列王记里面，他4:2里面，他讲到所罗门管理大河西边的诸王，所以管理这个字就代表有无限的权柄，他们要去管理一切，管理这个大地，管理这些人，所以管理是有统治权的。但是我们要知道，上帝给我们有管理这个大地，但是我们没有剥削这个大地的权柄，所以我们要合法的去享用这个世界资源，却不准我们去滥用这个世界的一切。人是神的代表，我们就要像神那样去管理世界，不是去滥用这个世界，而是存在着爱心的去管理这个世界。人可以合法的去享用这个世界，但不能滥用这个世界。神所喜悦我们的管理方式是体贴和爱护他一切的受造物。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我也看了一下最新的这个情况。 这张图表我在网上面下载的时候它已经是很旧的，最新的我找不到啊。所以我们看到西藏跟青海还是白色的，今天的图片我们已经看不到白色的地方了，已经全中国都有武汉新冠状病毒肺炎的出现。今天早上的出现的说数字已经是确诊人数已经是去到34700多，死亡人数是724例这样。所以你想我们这个武汉新冠状病毒肺炎已经非常的厉害，在这个肺炎的过程里面我们真的去好好去思想一下，这就是我们有没有按着神所喜悦的方式去管理这个世界，我们有没有滥用这个世界，我们有没有剥削这个世界。神创造一切第六天的时候才创造人，他告诉人你可以管理这一切，你可以享受这一切，他是叫我们好好的去管理，好好的去享受。神真的非常的爱我们，他创造了人之后他也给我们的智慧，让我们来慢慢的把一些动物变成是家畜，我们可以去吃牛，可以吃羊，可以吃鸡，可以吃鸭，我们有很多的方式，神已经给我们智慧让我们把这些我们身边的东西变成是家畜，我们可以来享用，但是我们没有好好珍惜上帝给我们的智慧跟上帝给我们的权限，我们却去吃那些蝙蝠、果子狸，还有穿山甲，还有一切我们觉得可以吃的我们都把它吃了进去。中国人形容广东人有一句非常好的话，说广东人什么都吃，一句话就是说只要这个地上的动物只要背朝天的都是可以吃的。到今天我都想不到哪一种动物是不是背朝天的，那也就是说每一样动物在广东人的眼里面都可以吃。上帝真没有这样，如果我们看圣经的话，在民数记里面、利未记里面有很多的地方都告诉我们什么东西我们是应该吃的，什么东西是不应该吃的。但是今天我们人出于骄傲，出于无限的欲望，我们要满足自己的欲望，要证明自己胆子大，你看我蜈蚣都肯吃，敢吃这么恐怖的蝙蝠我都可以把它熬汤把它吃掉。专家说蝙蝠是带有最多病毒的一种动物，而且蝙蝠它也很聪明，它也想尽办法去保护自己，把自己生得丑陋无比，但是我们人的心比它更丑陋无比，我们还是也不放过它，还是要把它吃掉。所以在这种的情况之下，世界不但人与人之间失去了和谐，人与动物之间也失去了和谐，所以就造成了我们今天有这么多的人为的天灾。所以在这里我们真的劝告大家，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跟这个大地是的关系是什么，一荣皆荣，一损皆损，我们要好好的按着上帝的本意去爱这个大地，去管理这个大地。福杯满溢，我们知道上帝创造就是为了荣耀他自己，这是圣经的一个普遍的观点。在以赛亚书的43:7里面讲到，他说我为自己的荣耀创造的，是我所做成所造作的。在诗篇的19:1里面他讲到，诸天述说他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可见创造就是要去荣耀这个上帝，无论是人还是无生命的受造物，日月星宿都是要证明见证上帝的伟大。但上帝是蛮有恩典，蛮有怜悯，不轻易发怒，蛮有慈爱的，他除了通过创造来荣耀自己之外，他也祝福赐福跟他同工的人。所以创世纪的 一章二十八节里面记载了上帝的祝福，这里有三个祝福。第一个祝福是繁衍生机的能力，人类可以生养众多，这样人类就可以遍满全地。第二，耕种生产的权利，人类可以治理这地，通过生产来养育自己和自己的下一代。人类，他祝福人类可以管理各样的权利，人类可以在上帝的心意之下管理天上地上水里的一切生物，使他们都被人类所用。记住所用，但是我们要合理合情的充满爱心的去使用它。创世纪一章二十八节的祝福可以讲是上帝对我们人类的第一个应许，而这个应许就是一个福杯满溢的应许。创世纪的一章二十六到二十八节只用了短短的三节经文，它让我们深深地感受到我们人的矛盾。大卫说，在诗篇八篇里面的第四节里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上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在这里大卫他深深地献上感恩，他因为上帝顾念和眷顾人，所以他感到非常的骄傲，但同时他也感到人的卑微，所以他再次地说人算什么。人算什么这个字其实翻译的时候比较文雅，如果是在现在来讲的话，你算什么，我如果跟大家讲你算什么的话，我想弟兄姐妹都非常生气，因为你算什么英文讲的话可能就是 you are nothing、啊、你一文不值，你是什么东西 就是所以 很糟糕的一句话。但是作为一个君王，他在前面他说你眷顾我们，因为我们实在太卑微，所以我们很骄傲，因为人被神所眷顾。但是他最后还是反省说，人算什么，我们算什么，我们是微不足道的，我们是非常的卑微的。所以人在万物中他非常矛盾，他有崇高和低下的两面性，也就是说人之高与人之低一起在身上出现。所以有位神学家说，他说人之卑微因其本来如此，但人真正的伟大处是因其自知如此、啊、他们今天 所用的话都是比较拗口的、啊、这句话就是说人本来就卑微的，但人为什么要崇高呢，就是因为他有自知自明。所以我们很多时候讲弟兄姐妹我们要有自知自明，如果一个人没有自知自明的话他就不会崇高。这个神学家的意思就是这样，听起来大家很像有点复杂，他仔细想想这句话就是说我们又卑微又伟大。卑微因为我们是 被造物，我们跟其他的被造物没有什么分别，都是神所创造的，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是这么的卑微，因为我们是被造的。但我们伟大因为我们知道自己的卑微，如果我们知道自己的卑微的话，那我们就是伟大的、啊、大家可以慢慢读一下去消化一下、啊、我想这就是我们每一个在座的基督徒都要去学习的一个功课。我们知道自己是被创造的，我们和世界的一切被造物没有什么分别，根本没有什么东西是值得我们去骄傲的，因此我们要谦卑，我们要顺服，我们要良善，我们不但要善待身边的人，还要善待这个世界的一草一木。但我们要知道我们是与众不同的，我们是尊贵的，因为我们是以上帝的形象所造的，我们是被委以重任的，因此我们要自信积极忠诚地去为主做工，努力成为上帝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良善的好管家。今天这个世界变得越来越浮夸，人人都去追求物质上的享受，人人都骄傲自大，人人都自私自利，人人都好高骛远。中国人整天讲人定胜天、啊、我们已经把自己看成比上帝还大， 因此人人都渴望伟大而拒绝谦卑。有一位纽约的一位警察，他说我非常的感到郁闷，他说我们人类已经能够有能力把人送到月球，但是我们却无法叫人自动自觉地上了巴士之后自动自觉进入里面啊。这句话我深有感触，因为我在香港的时候，我是在一家香港的酒吧公司做的啊，上班的，所以我要充分使用公司给我的福利，就是免费乘搭巴士，所以我从来很少去乘搭地铁，我只会去坐巴士，因为我全家免费，所以我一定要坐巴士。在坐巴士的过程里面，我真正体会到这一点，就是人人上了巴士之后都希望自己站在下巴士那个门口，因为等一下马上可以最早离开巴士，你站在那里的话就妨碍了后面很多人上巴士，所以司机要不厌其烦地说，哎，楼上有位置啊，楼上有位置啊，你们去楼上吧，里面还有位置，你们进去里面吧。其实本来人都不应该这样的，你应该自动自觉地去里面的。还有一点我们这个教会不大，有些大教会里面就会出现这个问题，人一来坐位置的时候，坐崇拜的时候，都喜欢坐在走廊走道的旁边 那一排，因为这一排坐的话，因为他们比较上厕所容易，等一下上场的时候可以第一时间离开啊。但是坐在里面的话真的有点不方便，因为你每一次要去上厕所的时候都要讲麻烦让一让啊，然后或者是一崇拜一结束之后他不能第一时间离开，离开的时候就影响到很多人。所以我们看到在教会里面，很多时候我们的同工领袖啊，不是我们的同工领袖，就是很多教会同工领袖，他们都要不断的说坐里面，坐中间这样。所以在每个教会里面最 popular 的位置就是走廊的两边，还有教会的最后面，这些位置是可以讲是神不知鬼不觉的，就可以进来可以出去，迟到你也不用不好意思，走早走你也不用不好意思。所以我们的人就是这么矛盾，我们可以把人送到月球，但是很多的细节上面我们都还是做不到。这世界就如此的矛盾，为什么有这样的矛盾？就是因为我们的心里面少了谦卑，少了谦卑就是因为我们不知道自己是被造的，不知道自己是不知道自己啊，不知道不清楚知道自己，就是因为我们没有清楚认识上帝。台大教授张文亮他有一本书叫谁在水边养斑点羊，字也读起来也挺拗口的啊。在这本书里面张文亮这位弟兄他跟我们分享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故事，他分享了他在拿这个博士论文的答辩的故事啊。他说他在答辩博士答辩吧，在博士答辩的时候教授问他的问题他答不出来，他想了很久答不出来，不会回答，所以他想来想去，最后他告诉教授说我不懂，我不会，我不知道怎么回答。结果他出来之后他觉得没戏，导师问的问题我都不会，我怎么能够过了这个大答辩呢？但是后来他居然发现教授他的答辩通过了，所以他百思不得其解，所以他就去问教授，他说我你问的问题我都不会回答，我怎么可以通过这个答辩呢？教授就告诉他，他说博士学位是给一个知道自己有限的人。弟兄姐妹，这句话非常有意思，你觉得自己什么都懂吗？最厉害的是能够坦诚地跟人家讲我不懂，这样 才是知识的巅峰，看见自己的有限。所以弟兄姐妹，下次我说你问我的问题，我说我不懂，我不会回答，这代表我是博士学位的人，这代表是我有知识的巅峰的才是啊！不要说我不懂啊，其实我是在懂装不懂啊。希望我们可以从创世纪一章二十六到二十八节里面知道人为何被创造，然后学习谦卑，然后学习努力为主做工，这样我们才不会庄周梦蝶。好，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因你的形象创造了我们，并让我们有管理这个世界的权利，但我们实在不配，我们自大，我们自私，我们软弱，我们胆怯。亲爱的天父，求你加恩加力给我们，让我们好好认识自己和你，让我们不忘你在创世纪一章二十八节的应许，让我们刚强壮胆的成为你那忠心善良的管家。奉主耶稣名义祷告，阿门。